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
祝愿光荣归于你。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金丝们说，他富有贝尔泽度，又说他赖魔王驱魔。耶稣遂把他们叫来，用比喻向他们说，撒旦怎能驱逐撒旦呢？一国若自相纷争，那国就不能存立；一家若自相纷争，那家也将不能存立。撒旦若起来自相攻击纷争，也就不能存立，必要灭亡。绝没有人能进入壮士的家抢劫他的家具，除非先把那壮士捆起来，然后抢劫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的一切罪恶，连所说的任何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但谁若亵渎了圣神，永远不得赦免，而是永远罪恶的犯人。耶稣说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富有邪魔。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的教友知道我平常是用诗歌本的圣经，因为尽量的练啊，要比较好的翻译。然后就是啊，希望各位可以对圣经熟，特别是我们开始读马尔谷福音，我们几乎是一字不漏的读啊，从这个耶稣公开生活招选门，从第一章的十五节到现在，几乎一个字都没有漏掉，没有跳过任何章节，是很难得的一个过程嘛。我们昨天听见了这个耶稣的家人说他疯了，来抓他。那今天一开始说有从耶路撒冷下来的金丝，这句话可能你看起来是平淡无奇，其实非常关键了，因为我们前面所读的一切，耶稣的公开生活全部在加利勒亚，对，加利勒有金丝的，有法利赛人的，这些人呢对耶稣有生命的经验，来往的经验，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看见了非常多耶稣的生命的事实，我们简单讲吧，就是他行的奇迹，他驱魔，他治病，他宣讲。那这些人呢不接受，用了很多的事情呢跟他提出挑战跟辩论。我们前面听过连续五次耶稣跟这些人的冲突啊跟辩论。然后现在怎么样，有官方人员来了，可以这么说，耶路撒冷来了，专家来了。啊，在这个味道，就是本来在乡下的地方行天的专家来了。这个意思啊，好，那他们当然是怎么样，成了这一些地方性的这些宗教的领袖的依靠，他们却定断说耶稣附了魔，耶稣这一切是靠着什么贝尔泽布。从我们现实的生活来比较就是这样啊，当我们对一件事情不肯接受的时候呢，先说那个事情不是真的啊，当我们不能否认的时候呢，就攻击这个做这个事情的人了啊，你看其实现实是很自然的，就是我们讲人身攻击。那现在他们攻击的谁呢？攻击的是耶稣。耶稣是谁呢？天主，天主子。所以把天主讲成附魔，就是决定性的不肯再接受救恩了，完全没有希望了。倒并不是天主不给，是人不要，是这个关键。所以今天耶稣谈的这个圣神，亵渎了圣神，亵渎了天主，人是决定性的拒绝天主。我想这是个最简单的理解方式了。为什么亵渎圣神不得赦免？就是人决定性的，因为宽恕我们前面读过了，谁能够赦罪啊？天主，只有天主可以赦罪。现在他们连天主也拒绝，当然就得不到罪赦，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我们就是得小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不能够去一直去发现，当看见了跟我们不同或者我们不喜欢不想接受的事情的时候，得去问这个事情本身有没有道理， 一直想这个怎么样去跟大家操练，这个操练，我这个意思根本就都懂了啦，就怎么去操练，去练习，去练习，去接受跟我是一直都不同的想法。突然间发现一个超越我生命经验的事，我怎么样去面对，怎么去接受。那今天的读经一也是一段非常漂亮的一段经文呢，有个小小的差别是我们一般读不出来的，中文也读不出来，大概连英文也读不出来啊。这个一开始的这段话说，耶稣做了新约的中保，以他的死亡在补赎啊，补赎了先前盟约之下所有的罪过。我们知道这个约啊，我们有圣经，没有旧约跟新约嘛啊，我们有另外一个约是什么？是梅瑟在山上啊，在山上得到的天主的石板啊。这两个约有什么不一样啊？其实希腊文是不同的字啊，我们中文很难分了，同一个字啊，新约、旧约或者那个盟约，英文还可以，英文的盟约是 covenant， 然后呢，这边是 testament 啊，这个圣经这个字蛮有趣的，这个 testament 什么意思？本来是遗嘱啊，另外一个意思嘛，遗嘱嘛，对不对啊？但你讲这个新遗嘱就不好听嘛，对不对？它本来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今天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节，耶稣做了这个中保，什么意思啊？就天主跟以色列子民立约许诺，他要遵守，所以天主不论人怎么样的远离他，他要捍卫，叫捍卫好了，保护了，保护让老百姓不断的把老百姓招回来。然后现在呢，这个不再是一个老百姓或我们信神人的希望而已哦，不是一个天主许诺的希望，现在是成了什么遗产？耶稣用了这个人间，希伯来书这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思想啊，非常像神学思想啊，他把耶稣的生命就看成，因为他在耶天主在耶稣身上把这一切给了我们，像遗产一般给了我们。那遗产怎么样可以真正的落实在这个继承人身上呢？这个人必须死，不是吗？耶稣死了，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最简单的人间的生命的经验去反省天主跟人的关系。我今天是谈到这个耶稣的大司祭身份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读经跳到一大段，希望各位回去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节到最后这章结束，我们跳到好长一段，我把它练一下，我觉得蛮重要的啊。他说耶稣做了新约的中保，以他的死亡啊，补赎了在先前盟约之下，先前那个 covenant 啊之下的罪过，好叫那些蒙召的人怎么样获得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好，那本来是许诺，然后呢，凡是遗嘱啊，提到遗嘱了，必须提供立遗嘱者的死亡，因为有了死亡，遗嘱才能生效。几时立遗嘱者还活着，总不得生效。是人民生命的经验嘛？好，因此呢，连先前的盟约也得用血来开创。当日梅瑟向全民众按照法律宣读一切诫命之后，用朱红线跟牛膝草沾上牛犊跟公山羊的血和水，洒在约书盟约之书啊和全民众身上，说这是天主向你们所命定的盟约的血。这什么意思？是指那个赎罪祭啊，读这个整个勒位记的这个赎罪祭里面，我在赎罪日里面要做的。好，连帐幕和为敬礼用的一切器皿，他也照样撒上了血，并且按照法律，几乎一切都用血洁净的，如果没有流血就没有赦免。好，然后呢，那么既然连天上的事物的模型还必须这样洁净啊，天上是真实，现在梅瑟在老百姓人间所行一切的礼仪是从天上那个核心这边地上做的模型，这是柏拉图的哲学的那个引用的哈，天上是真实，人间都是影子，好，用模型啊。然后呢，连这样这个模型都要那么洁净的话，那么天上的本物自然更需要用比这些更高贵的牺牲。然后今天读经从这边开始啊，因为呢，基督不是进了一手人手所造的， 为实体模型的圣殿啊，不是人造的一个犹太圣殿啊，这个模型怎么样？而是进入上天本境啊，今后呢就出现在天主面前为我们转求了。所以耶稣这一个他的生命，他的经过死亡，他到了天主面前，所以现在天主的一切许诺就成了给我们的遗产。他无需再三奉献，好像大司祭每年应该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殿一样，每年的赎罪日，犹太人非常神圣的用 Kippur 这个日子，不是他，耶稣不必了，他否则呢，从创世以来他就必须多次受苦了，好像说应该每年被定一次一样，他不是不需要的。可是现今呢，在今世的末期只出现了一次，以自己做牺牲就除灭了罪过，如此就规定人只死一次，以后就是审判，这是一样的。同样呢，基督也只一次奉献了自己，为除免大众的罪过，你看除免世罪的羔羊，这个最核心的赎罪日的这个思想，在若望福音我们读过的，若翰喜者指着耶稣说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所以耶稣奉献自己，把人的罪全部除去，将来他要再次显现，这个显现跟罪恶无关了，只是要把那一些愿意期待的人得到，他们真正得到这个真正的救恩。这个其实是个非常惊人的一个神学领悟。这初期教会的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经验当中，他们一直去深入去思考，去看这个耶稣的生命，去看耶稣在天主的指派之下来到人间到底做了什么，在我们身上产生什么效果。我们今天其实应该蛮幸运，我们不用做那么深的思考，别人想好了，我们就只要去发现，要去读它，要去认识。我们现在所得的，我们每天所做的，不是一次一次的重新做，而是让这一个效果越来越扩展啊，到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语言，每一个人种，让大家都能够认识，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深刻化，不断的去接受。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福音嘛，就这个是赏给我们的了，除非我们自己不要，像这些当年的犹太人。当然我们得明白了，这个今天的福音那些凶狠的话，大概不是耶稣当初历史里面真正直接所面对的冲突，应该是初期教会最早期的基督徒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遭到了很严厉的拒绝，是大概至少是第三第四代的基督徒，他们开始在跟当时的社会里面，特别是犹太社会在一起面对这一个最根本的核心的天主的救援，怎么去理解，怎么去看耶稣的生命。他们在这么强大的信仰的迫害之下，他们做出的这个非常深的反省，他们发现这一群宗教领袖他们还是刻意的拒绝，那是没办法了，好像说连天主也没办法，因为天主不强迫人。那他们呢，基督徒他们自信他们是打开心门接受天主的，即使在现在这个世上他们生活在弱势被当时的生活的人压迫的，甚至于可能被排除在这个社团之外，连这个现实生活都受到困难，但他们不怕，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得到了真正的救援，真正的天上的这他们在盟约里面一直所期待的已经实现了，他们有这么大的确信这是我们的遗产都已经分了，分在我们身上了。但愿我们有这么大的信德吧，在我们生活里面不断的去体验这个恩宠不再只是个空泛的许诺，一个希望而已，它是一个事实，我们是要把这个事实能够活出来。